音会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9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积极参与评论文征文践行救人使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7日。周末学完法后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人说起了明慧网1月16号发布的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。正如明慧网通知所言，在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这段时间，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相，没有得到救度。通知列出了主要的四个原因，我们都深表认同，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，尤其身边大多是学历比较高、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，他们待在所谓的岁月静好的虚幻当中，回避社会的乱象，回避中共的邪恶，回避法轮功，当然他们背后是深深的恐惧。我们悟到，没有被救度的众生中依然有不少可救度之人。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，慈悲的师父依旧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救度，因此不仅给了这些众生再了解大法和真相，从而被救度的机会，也给我们有这方面专长的弟子又一次践行救人使命的机会，而这也是提高升华自己的机会。为此，在另外空间也会不常让有缘人读到救度他们的文章。因为我们小组的几个人经常给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写文章，所以我们悟到，作为写手，我们责无旁贷要参加征文，不管是否发表，都要积极的参与，珍惜这个机会。小组中有同修略有畏难情绪，表示自己看到征文题目后，觉得范围很广，自己好像无从下手。我们其他人就此体悟，首先要在法上认识这次征文的重要意义，也就是我们写作是为了助师正法，是为了救人，思想中的畏难情绪是干扰，应该正念排除，一心为了救人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。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。其次，要静下心来看题目，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可以写的，可以由小见大。比如明慧网曾经登载了很多身为女儿儿媳的法轮功修炼者，不计金钱照顾重病瘫痪失智父母公婆的感人故事，而在当今社会，极少有常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孝顺，很多常人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，让他们在孤独寂寞中离世，或者是为了金钱与兄弟姐妹大打出手，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。法轮功修炼者犹如一股清泉在浊世闪耀着金光，让很多常人借此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。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写。在大家认真的讨论之后，我们都明确了为何要参加征文，也明晰了写作的方向，剩下的就是行动了。也希望全球所有有能力的视频人都积极参与这次征文，在最后这个阶段救度那些可以被救度之人，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和期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危难来时不动心，正念正行救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。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平日我和女儿基本上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尤其目前还在疫情中，世人很多还在危险之中，我们更应该有紧迫感，也不能光在家里学法发正念。 我和女儿就到街上，到超市，到商场，有时还到远处的地方去讲真相。在大商场有时人很少，基本上碰不到人，我也非常着急。碰到了人，我就耐心地讲，大部分都能退，只有极个别的人不退，不退也留一个善念给他，希望以后他能得救。每天劝三退，能劝退十几人左右。第一部分，助师正法救众生，慈悲和威严同在。师父在诗词《红银三为何拒绝》中教导我们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。我体悟慈悲也是有威严的，不能让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从而毁灭自己。去年九月的一天，我在我家的附近刚刚劝退了十个人，正在记名字，突然在我眼前冒出一个恶狠狠的老干部模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，他对我说，我在这里已经盯你很久了，你长期在这里讲三退，你也给我讲过，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。讲真相劝三退是师父让我做的，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，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干扰我。我听他的话意识想构陷我抓起来，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一听不怎么吭声了。我说，共产主义是西来幽灵，我们是炎黄子孙，你的命要给共产主义，那是死路一条，你的命不要给错了。天佑中华，天灭中共，中共是毁灭人类的魔鬼，用谎言欺骗中国人，与天斗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把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搞乱，不叫人信神，把人类推向毁灭。当前只有三退保平安才能救命，现在一些当大官的明白了真相也在做三退，你这样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很多610的人做了这样的事，突然被车撞死，有的还殃及了子孙后代，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。他听了后很快就醒悟过来了，不但不构陷了，还很尊重地问我，我应该怎样做好。我说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又问我，你天天这样讲三退保命，你收没收人家的钱？我告诉他，我要收了钱也会遭天谴，很多做了三退的人都很感谢法轮功，有的走了回头还说谢谢。他听了后很满意的走了。第二部分，三个小时闯出派出所。我和女儿带了120份真相资料，到一个新建的36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。女儿动作快，很快就在一个单元发完了60份真相资料。当我在另一个单元发真相资料下楼时，一个守门房的人堵住了我，问我单元里的这些资料是你发的吗？我说是。他就把我抓住不放，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。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，听说是宗治办的人，他打电话来了一车子警察。警察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关在地下室，有三个警察拿着手机给真相资料拍照，我就在派出所发正念。有个警察要我登记信息报姓名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又不是坏人，登什么记报什么名。那个警察听了气不过走了。派出所的所长说，也不想把你怎么样，报个名字就把你放了。我报了名字，结果他们把姓搞错了，他们再问我，我就不说了。他们又换了一个警察问我，我说，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，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保平安。一个小警察问我，如果我的母亲看到我是这样的，她的心里会怎么想呢？我回答他说，你的母亲要知道真相，也会和我一样的。小警察不吭声了。所长来了，把我拖到地下室的老虎凳上锁起来。我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 两个年轻的警察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开着手机对我拍照，做出要打我的样子。我又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一直喊到没有力气了，他们放下了手机都走了。不一会儿所长又来了，问我吃不吃饭。我说你们去吃吧，我不吃。所长说那你就签个字就放了你。我说不行。后来他们警察都走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拿手机的高个子警察进来了，给我开锁并说放你回家。解开锁后，我从老虎凳上下来，走出了地下室，看到派出所所长，我向他双手合了一个十。他马上说再不要进来了。高个子警察一直把我送出派出所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跟师父说谢谢师父保护弟子。第三部分，大年初一，派出所回荡神韵乐声。那年大年初一，我带了二十几张神韵光盘和护身符出去救人。早上街上的人很少，碰到一个人就祝对方新年快乐，然后就跟他讲真相。世人也乐意听真相，接受三退，愿意接光盘和护身符。讲到第七个人的时候，这人是便衣警察，真相他也全部接受。讲完后就和他分手了。当时我和那个便衣警察走的是相反的路线，我又找人讲，突然一回头发现那个警察怎么跟在我身后，还拿着手机在讲话。我感觉不对劲，准备马上上车。那个便衣警察很快一手把我抓住。我告诉他，你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他不听，马上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七八个警察抓住我，把我拖上警车。我立刻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直喊到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一看，所有的警察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，都在上班。下车后，警察把我带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了一遍，还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全部记录下来。一个警察对我说，今年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。我说我是好人，又不是坏人，送福给人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我要走，我就往外走。几个警察就把我拖到派出所院子里的雪地上站着。就在此时，派出所屋里的所有警察都把电视机打开，播放神韵光盘，都在观看神韵光盘。那天当地正出了一桩命案，来了不少公安人员，那些公安人员都在看。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他们的领导也在看，那个领导、派出所所长、科室人员都在楼上看，那些警察都在楼下看，因为他们开的音量很大，虽然我站在风雪地里，能听到派出所楼上楼下一片神韵的歌声和音乐声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站在风雪地里，我被师父讲的法。不知站了多长时间，那个领导叫我进去，问我，光盘是你的吧？我说是的。那个领导说，你回去吧。我对他说，谢谢你，你会有福报的。他笑了。我说把我的包包还给我。那个领导叫警察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了。我一看里面有开门锁、三退名单、护身符，家里的电话号码都不差。那个领导送我出了派出所。第四部分，大法标语救武警。我经常到江堤边，在这里贴大法标语，因为江堤边凉爽，空气好。清晨人们喜欢在这里锻炼，夏天晚上人们喜欢在这里乘凉。这里人多，是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好地方。有一天早上，我把所有的江堤边都贴满了大法的标语。贴完后我下堤回家，刚走了不远，突然出现了武警，大声叫我站住。我一看大概有七八个武警，我没有站住，我向他们走去。走到武警跟前，我说，有什么事叫我？一个武警说，你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说贴的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武警说，你给我把它全部搞下来， 我说我不搞下来，他是保护这一方人平安的。武警说，我们要你搞下来，你就得搞下来。我说，你们要我搞下来，那你们不保平安吗？他们看我这么说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话来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说，好，算了，以后再不要贴了。当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人在观看，我抓住机遇就地讲真相，有一个人当时就做了三退。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，我体会到讲真相不要怕，做一个完全是为别人好的人。师父在诗词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清醒》中说，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们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只要我们正念正行，没有人心，师父什么都给我们做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展板条幅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月2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，弟子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。前几年我地区出现了很多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和条幅，我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清除了一个又一个邪恶展板条幅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看似很艰难，似乎不可能做到，但在大法的指引下，在同修们整体的配合下，我们战胜了一个个难关，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威力。第一部分，到相距30公里的县城清除邪恶展板。我们组成了一个清除邪恶展板条幅的小组，共有5位同修，包括司机同修在内，还有一个发正念小组，其他的同修在家里发正念加持我们，大家都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保持一个最佳的修炼状态。出发前我们在一起发正念，然后给师尊上香，请师尊加持我们，请师尊给我们下上罩。一次我们到了目的地后，先观察地形，看到共有3个地方树立了邪恶展板，在一个中学的校园里，展板被镶嵌在玻璃框里，门岗里有2个保安，我让3位同修进去，我守着门盯着里边的2个保安发正念，果然那2个人就在聊天，说得很起劲儿。3位同修很麻利地把玻璃窗内的展板清除了，因为我们都事先准备了各种工具，如大小钳子、剪子、刀子、喷漆、不干胶粘贴等等，这类展板橱窗都是锁上的，先要把锁头压开，撕下展板后再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贴上，有时我们还会在墙上喷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等，根据情况而定。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型豪华小区，在门岗的对过有2个很大的邪恶展板，像一堵墙似的，很难清除，我们就发正念求师尊帮助我们。不一会儿大风呼呼地刮起来了，我们4个人一起喊1、2、3，然后一起推，邪恶的展板像一棵大树一样倒下了，声音很大，因为有大风的声音挡着，所以保安听不见。放倒后我们快速地把展板取下来，我抱着这一大包被清除的邪恶展板从小门走出，随后他们3人又清除了另一个邪恶展板。我们2辆车行驶在返回的路上，每一位同修的心情都非常激动，我们谢谢师尊的加持。来到一座桥下，我们下车准备把这些邪恶的展板烧掉，可怎么也点不着火。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堆麦秸，正好能点着。邪恶的展板被燃烧后， 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，邪恶的伎俩化为乌有。我们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了，真是整体配合的威力无比。第二部分，到一个高档小区清除邪恶条幅。有一次，我们发现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岗对过有一个邪恶的条幅，很长也很宽。有两位同修去了三次，但都无从下手。他们找到我们的学法小组说，怎么办？保安人员就一直盯着，无法下手。我说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我骑着电动车带着一位同修，拿着长剪子就出发了。我们从小区的南门进去，走到北门，出去后，同修说，这没法下手。我说，我们发正念吧，求师尊帮我们。随后，另外六位同修都陆续的来了。我们都在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电闪雷鸣，暴风骤雨，天像漏了似的。我和三位同修又进入了小区。一位同修说，你过去和那个保安说话，我们三人去清除。我说，不用，我就在这儿盯着他发正念。我离那个保安也就几米远。你们尽管去做，他不会出来的。只有大法弟子下着雨往外跑，常人不会的，他会躲在门岗里的。果然，同修们很快清除掉了邪恶条幅。那个保安只是在门岗里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四个人相继冲出门外，都骑上电动车就快速离开了。在往回行驶的路上，我带着的同修很激动地说，这太玄妙，太神奇了，真像师尊在红岩二师徒恩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，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，皮鞋也湿透了，但我们心里都很欣慰。第三部分，清除本市广场青少年宫的邪恶展板。室内广场、百货大楼、青少年宫都是相连的，是本市的活动中心，也是最繁华地带。一个高大的邪恶展板就树立在室内广场的角上，这里正是十字路口，车辆行人络绎不绝，过往的行人都会看到它，这太毒害人了，我们得抓紧清除它。青少年宫广场内有四个邪恶展板，也都是镶嵌起来的，还用锁头锁上了。这四个邪恶展板正好在大厅的门外，距离大道有十几米远，很显眼，过往行人一目了然，真是太邪恶，太毒害人了。我们通知同修们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我们几个同修分成两组，在同一时间动手清除邪恶展板。我们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再出发，还有其他同修默默地配合我们在近距离发正念。因为事关重大，我在发正念的时候精力非常集中，正念很强，瞬间我入定了。我来到了邪恶的展板跟前，看到这个高大的展板在哭。我说，你别哭了，我知道你是不情愿的，你是被邪恶利用来毒害人的，今晚大法弟子来救你，希望你好好配合，从而能够得救。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雨下了起来，半小时后天空晴朗。我们几个同修穿上雨衣，戴上头盔，分别骑上电动车、摩托车就出发了。因为刚下过大雨，过往行人很少，青少年宫的屋内有一个保安在看电视，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盯着他，不让他出来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在我们整体强大正念的配合下，我们很顺利地清除了邪恶的展板。清除完之后，同修又把橱窗内贴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，在高大的展板上喷上了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非常醒目。第四部分，风雨无阻，勇往直前。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们清除了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内的大量邪恶展板条幅。我们清除过距离公安局派出所很近的邪恶展板条幅，清理过社区综合办、街道居委会的邪恶展板条幅，也清理过体育场、活动中心、游乐园、公园等地方的邪恶展板条幅，而且有的还要再清除一次、两次，还有清除三次的。我们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，我们有着历史的使命，不能让这些邪恶的展板条幅毒害众生，只要我们发现了，不管多艰难，也要把它清除掉，把邪恶的伎俩彻底灭尽。我用了几天的时间，骑着电动车，带上真相光盘， 真像小册子、护身符，走遍了几十个郊区的村庄、楼区，看到有邪恶的条幅，我就当即清除掉。难以清除的邪恶展板，我就和同修们约定清除的时间。过程中，我就借问路为名，给有缘人发放真相光盘、小册子，并送上护身符。我经常背着师尊在《弘音二正念正行》中的法：大觉不畏苦，一指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使者，坦坦荡荡，风雨无阻地救度着众生。第五部分，整体升华。2015年5月开始，我地区有几百名大法弟子，城区的、郊区的、县城的，都用实名真姓控告了迫害法轮大法的首恶江泽民。还有一部分同修一直坚持在讲真相中争签控告江泽民，参与争签的人很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讲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拜师》中说，持之以恒，他日必成正果。在目前邪恶所谓的清零行动中，我们要以法为师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，达到整体升华。面对上门骚扰迫害的警察，我们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，用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清真相，让他们能够迷途知返，弃恶扬善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、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，我会万分珍惜，无论时日多长，我都会信师信法，持之以恒地按照师尊指引的修炼路走下去。跪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妹妹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杰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日。我一直想写妹妹的故事，今天终于拿起笔来记录下妹妹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的巨大改变。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，以此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们的巨大付出。师父不只是保护着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，更惦记着所有善良生命的得救，所以一再告诉弟子们要做好三件事，讲真相，在末节末世让更多迷中的世人早日明真相，得救度，走入未来。我妹妹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是我家五口人中最早得法的。妹妹在修炼前性格内向胆小，也比较多愁善感，从小只有别人欺负她，从来没有她欺负别人的事。可妹妹却有个硬脾气，看到父母生气要揍她的时候，她从来都不知道跑。我就觉得奇怪呀，她好像就在等着挨揍呢，换成是我早就跑得没影了。妹妹修炼大法之后，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1999年720以后，她是当地最早组织同修走出去正式大法的人，因此去北京上访回来后成为被邪党迫害的重点。这20多年来，妹妹一直稳步做着反迫害、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事情，这几年并且成了我们当地同修之间的协调人，与同修们相互配合，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。第一部分，危难中全心全意坚持不懈的付出。妹夫看到妹妹得法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性格变得阳光开朗，每天都快快乐乐，很轻松，随后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四岁的小女儿，也跟着他俩学大法。一家三口沐浴在大法中，生活的幸福又快乐。妹妹当时是小学老师，她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教育学生，善待学生，对同事友好。但是1999年720之后，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打压，残酷迫害。由于妹妹和妹夫进京上访为大法鸣冤，遭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与妹夫单位的一些人没完没了的高压迫害。随后妹夫也被非法关进了当地洗脑班。一天，妹夫在师父的保护下从洗脑班走脱，和妹妹一起流离失所了。他们由居住地去了当地的地级市。也是机缘巧合吧，妹妹和妹夫在那里遇到了同修们，他们加入了一个大的资料点，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但是后来资料点遭到邪恶破坏，他俩一起被抓了。妹妹绝食反迫害，导致生命垂危。我父亲也是同修，想办法把他领回家。回家不久，妹妹怕再次被抓，不得不离开父母，再次流离失所。妹夫则被邪党非法判刑11年。流离失所中的妹妹，想到妹夫被酷刑折磨，年幼的女儿见不到父母，只能跟着姥爷姥姥生活，简直是度日如年。但她坚信师父和大法，环境将她一改胆怯内向的性格。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，她与当地同修相互配合，为讲真相、救度众生再次建立了资料点。那个时候，邪恶对资料点十分惧怕，总是虎视眈眈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。资料点不得不经常搬家，设备巨大而且沉重。妹妹总是克服种种困难，搬来搬去。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妹妹很少与人接触，而且资料点总是设在不引人注意的条件很艰苦的地方。炎热的夏天不能开窗户，寒冷的冬天没钱供自己取暖，手脚常常都是冻僵了。寒来暑往，一年又一年，妹妹为了众生明真相得救度，一直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家中的积蓄越来越少，为了坚持下去，妹妹经常就着咸菜啃凉馒头，喝的是凉水。资料点的资金一分钱她都不动。为保证源源不断地为同修提供所需的真相资料，妹妹没钱买衣服，穿的都是同修给的旧衣服，但她毫不介意。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邪恶被大量的清除，环境略微宽松了些，特别是资料点开始遍地开花，由大资料点分解成小的家庭资料点后，妹妹能一边打工一边维持生计，供孩子上学读书，同时继续为同修们提供着讲真相、救人必须的资料。后来我的父母也因为家庭资料点被邪恶发现，被迫流离失所了，辗转与妹妹会合。父母当时离家匆忙，身无分文，他们的日子何等艰难可想而知，有时不得不靠同修们的接济，否则可能就走不过来。我得知情况后，想办法省下些钱帮助他们，我也努力想办法挣钱去帮助他们。后来条件允许后，才有能力还清了同修们接济他们的钱。
妹妹那时才穿上我给她买的一件新衣服。尽管经济条件十分拮据，妹妹和父母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教导、大法的指导下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坚定乐观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，做着此时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兑现着自己来世的誓愿。第二部分，正念支持妹夫。妹夫被邪恶非法关进了监狱，妹妹千里迢迢找到我，让我请律师帮忙营救妹夫。当时我们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，接着请了律师。由于当时我们法理不是十分明确，我们陪同律师去监狱会见妹夫，几次三番，监狱是百般刁难，不允许我们会见。最后律师退还给我们一部分费用后，知难而退了。妹妹为了帮助妹夫，一次又一次地去监狱要求会见妹夫，却一次又一次地碰钉子。妹妹用最大的韧性和法中修出的正念，最终争取了会见妹夫的权利。这和修炼前的妹妹真是判若两人。妹妹给人做过家教，干过保洁，甚至做过装修家庭的小工等。她不怕吃苦，拿的工资很低，除了供孩子念书、自己吃饭之外，还要给妹夫送钱，让妹夫在监狱恶劣的伙食能略有改善。妹妹常常写信鼓励妹夫，让他走好自己的路。当得知妹夫经受不住邪恶的酷刑折磨，违心的写了四书，妹妹立刻赶到监狱会见了妹夫，在狱警的监督下，智慧的告诉他，他做错了，并征得了妹夫的同意，为他写下了严正声明。自从争取到会见权利后，每年孩子放寒暑假时，妹妹就带着孩子去监狱看望妹夫，让他见到可爱的女儿。路途遥远，他常常带着孩子乘夜晚的火车去，有时候人挤得根本没有座位，真是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但妹妹在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里，往返于监狱与住无定所之间。此刻我再也见不到那个胆小、内向、受人欺负的妹妹了。大法再造了妹妹，她已经变得敢于直面邪恶，为救众生、为减轻妹夫的被迫害，她无所畏惧。此外，妹妹还在妹夫被非法关押时抽时间去伺候病重的婆婆。由于从来没有跟公婆一起生活过，吃饭习惯都不一样，她有时没有吃饱饭，也不敢为自己再做一口饭吃了。为了坚定修炼，为了不辜负师尊的期望，吃苦受累挨饿，还要一边打工养家照顾孩子，妹妹吃的苦，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。但是大法无所不能，大法的超常与师父的慈悲伟大，造就了妹妹良好的品德。还要补充一点，每当他得知有同修遭到邪恶迫害时，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信息传给海外的明慧网，曝光邪恶，以便能减轻邪党对同修的迫害。现在妹夫早已结束了邪党非法强加给他的11年的牢狱之灾。妹妹一家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，虽然打工赚钱不多，但维持生计已没有问题。 他们一如既往地承担着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义务和责任。乌云渐散，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。无论未来的正法修炼之路还有多长，妹妹和我们全家人一定会坚定地跟着师父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